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on Police， 我是九一。那大家这个礼拜都好吗？我现在录音的时间啊是1月14号礼拜天，也就是大选过后的隔天。哇，我觉得昨天的那个大选真的算是战况蛮激烈的诶。那大选的结果也出来啦，不过我是没有想要讨论这个大选的结果啦，因为反正这种东西一定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支持有人讨厌，所以都已经选完了，然后现在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而且也不是我的节目的主轴。对，那我觉得应该说的是，反正现在选都选完了，那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继续过嘛，不管大家喜不喜欢支不支持，那大家的生活都还是要靠大家各自自己去过，那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过得开心，过得踏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啊。那所以我们就还是回过头来吧，我觉得来跟大家聊聊比较切身相关的东西还是比较实际的。好啦，所以就直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吧。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窃盗案的处理方式。那讲到窃盗案，这个真的是我心里面永远的痛啊，不是因为我以前的案件没有处理好啦，而是因为我也是东西被干走的苦主啊。但这个呢，就让我先卖个关子，留到节目的最后再告诉大家我发生了什么事。好啦，那窃盗案类呢，也算是我们蛮常会受理到的一般刑案之一啦，主要是一般的普通窃盗。那这个也是我今天主要会讲的部分。那什么是普通窃盗嘞？原则上啊，在我国刑法里面的规范啊，窃盗案类它其实基本上可以分成普通窃盗、加重窃盗，还有亲属间的窃盗。那普通窃盗的话，就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而违法去窃取他人的动产的人，就是触犯窃盗罪。那再白话一点来讲啊，就是例如说今天我想要这个东西，或是我的女朋友男朋友另一半想要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去偷来给自己用，或是给我的另一半去用，那这个的话它就是普通窃盗罪。那刑责的话呢，它是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是5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边就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刑法上罚钱的话，它的用语是罚金，那行政罚上面的罚的钱叫做罚款，这不太一样。行政罚就是像比如说你们收到红单啊那一种的，它就是叫罚款。好，那这个不太一样，不过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好。好啦，那所以知道了什么叫做普通窃盗，我们就直接来讲讲今天如果你的东西被干走了要怎么办。这当然是赶快报警处理啊，不然嘞。好啦，那所以如果今天我确定我的东西是被干走了，那我也报警了，那警察来了之后然后勒，那基本上啊，警察来了之后啊，一定会先问你东西失窃的相关问题嘛，像是你的东西什么时候不见的啦，在哪里不见的啦，不见之前放在哪里啊，你最后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那你怎么肯定是被干走了然后不是自己掉了。那这个每一题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啦，那特别是最后一题啊，我们一定要厘清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肯定你的东西是被干走了不是你自己搞丢弄掉了。因为啊，这个会关系到说我们的这一案到底是窃盗案还是说你自己搞丢了它只是一般的遗失案。那除了受理的方式会不同之外啊，如果说你明明是遗失，结果你硬要报窃盗，那在我们抽丝剥茧之后发现，诶，这个明明是遗失啊，你怎么会报窃盗？那我们就可能也会很合理的去怀疑说，你是不是有可能要使公务员伪造公文书，那其实你是不是有保险金要去诈领之类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先搞清楚的。因为像我就曾经遇过啊，有民众他的手机遗失了，就是他说他搭计程车搭一搭，然后手机又不见了，然后他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掉在计程车上，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报遗失，结果可能他有保手机的失窃险吧，然后他就去问他保险公司，就保险公司跟他说，诶，这个不行哦，你要报失窃，就是被偷走了，我们才有可能出险给你嘛。所以他就又跑回来找警察说，诶，他可不可以回来改报失窃，因为他的手机是有保失窃险。那这当然不行啊，因为你遗失是你自己搞丢，他没有刑案的问题，可是你今天报失窃还是刑案耶，是有对象要侦办的耶，那我们怎么可能就是因为你要去弄个保险，所以帮你直接把案类从一般的案件改成刑事案件啊，这很不合理吧，对吧？ 好，这是我曾经遇到一个小案例啦，就是大家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这样乱搞。OK， 好，那现在如果确定了你的东西真的是被干走了，是窃盗案没有错，接着我们会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会请你回派出所去制作笔录嘛。那其实笔录的制作也很简单，你不用想得太恐怖，基本上就是警察问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只要回答你记得的确定的东西就好。好，那在警察都帮你做完笔录之后啊，警察会做什么呢？像是你可能会问说，诶，那我可不可以要求警察去调监视器啊，或者是去采指纹啊？这题蛮可爱的，因为基本上调监视器啊，是你不用要求我们都会主动去做的，因为画面会说话嘛，有画面其实就等于有了铁铮铮的事实，那小偷想赖也赖不掉了。但是采指纹的话就比较不一定了，采指纹的话是就是要看的，它不是什么案件都可以采指纹的，因为指纹这种东西啊，要能够被采集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例如说它必须是要有触碰到光滑的表面啊，然后要是在室内啊，如果是在室外的话，那天气就不能够太潮湿之类的。那如果说你的东西，例如你的你是钱包放在你的包包里面，那逛街的时候你的包包拉链被拉开了，然后被干走了里面的钱包，那像这种情况，说真的，你要采指纹的话基本上是采不太到的，因为你那个拉链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那可能你的指纹也在上面，小偷指纹如果真的有的话也在上面，那这样的情况它是很难去把它分出来的。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那个环境它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那湿气啊、湿度啊，或者是很多的因素都会影响说那个指纹它能够存在多久。好，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基本上你要采指纹，基本上是采不太到的。不过当然你还是可以问问看承办员警的意见啊，不要说我说不能采，大家就都觉得哦这个一定不能采，还是可以问问看，因为每一个案件的情况不一样。OK， 好，那做完笔录之后呢，接下来就是等我们警察去侦办案件啊，去找小偷啦，然后之后我们会送卷给地检署，那报案人呢，就是你们来报案的这些人呢，就等着开庭了。那在这边，我先回到笔录上面来，就是在我们笔录做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都会问你说，哎，那你是否要提出告诉，要提出什么告诉？来，这一题就有趣了，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问呢？你会想说，哎呀，那窃盗不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罪，是公诉罪吗？啊，这个就是我不用告警察都要办的啊，为什么警察还要再多问我一遍啊？好，那我们会这样问是因为呢，虽然说窃盗案件啊，它是非告诉乃论罪，也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提告哦，在警察知道有这件案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启动侦查，直接去侦办这个案件。但是之所以会问你要不要提告啊，主要也是要让检察官啊、法官知道说被害人的意愿是什么。那当然除了告诉意愿之外啊，也会去审酌说这个小偷的状况，然后还有说你们两造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那法官之后就会审酌这些条件来量刑。好，那例如说今天这件案件，这个小偷他可能原本会判假设七个月有期徒刑好了，但是这个小偷他可能因为一时鬼迷心窍啊，他也没有前科啊，事后他也非常后悔，他也很积极的跟这个被害人去谈和解，去谈赔偿。好，那他后来他也确实的就是有赔偿了，那最后被害人他可能开庭的时候就会表示说，哦，我们已经和解了，他有赔钱给我了。好，那法官当然就会审酌这样的情形，比较从轻去量刑。好啦，那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对窃盗案的报警还有整个处理流程比较清楚了？至少应该是稍微有一个轮廓了吧。其实窃盗案件我们处理起来没有很复杂，就是反正就东西被偷嘛，那我们就找小偷嘛，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对，那这整个过程其实不难，但是呢应该说大家在报完警之后啊，要给一点耐心让承办的员警去处理啦，去找。因为如果说你也不知道小偷是谁，那我们真的是只能够从比如说调监视器，然后看你是什么东西不见，我们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证据可以去调阅，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这个小偷。那当然找到小偷之后还要再通知到他来，那如果这小偷他很皮，他就是不来，那这个案件他可能就会稍微拖得比较久一点。好，那不是说警察办得很久表示他就吃案，没有这回事，我们只要收到案件我们侦办下去了是一定要有一点时间的。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诶，为什么我报一个窃盗案你给我拖了半年一年还没有办完。 我觉得到一年可能真的有点太夸张了，可是前面的这些啊，会花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我觉得都还是在正常的范围啦。好啦，不过说到底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不对？受理案件再多，不如自己当一次被害人。我开头的时候不是说窃盗案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吗？其实就是因为啊，去年二月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去国外旅游，然后在我们出国期间啊，我们在台湾的住处就被小偷光顾了。诶，超扯，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请就是我另一半的妹妹来帮我们看家嘛，顾家，可是她不是每天住在这，所以她其实不会知道我们的东西放哪，然后有没有什么异样什么的。然后是某一天她听我们隔壁的室友说，诶，她的东西好像有被翻动过，然后她就来问那个我们那个妹妹说，欸，有没有去翻到她东西或什么的，那当然没有啊，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干，该不会是遭小偷了吧，所以她赶快就是半夜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就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是透过视讯连线在那边看我们家的东西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干，我跟你讲超扯，我们家完全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翻动的痕迹，可是东西不见了一大堆，所以当时我就是赶快请她先报警再说。好，那当然后面因为被害人是我们嘛，所以当然后面是等我们回到台湾之后才去做笔录嘛。好啦，不过好险真的是辖区的派出所学长也是很给力，有帮我们就是顺利找到小偷。那再来就是也好险我们出国前我都还有在另外买保险，然后保险内容也包含住家失窃险，所以该有的赔偿补偿最后都还是有拿到啊，真是万幸，真是好险。不过还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事情啊，因为讲真的要上法院真的是有够麻烦的。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这集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那另外啊，也欢迎大家点击资讯栏里面的留言连结来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或建议。那现在在 IG 或是 Facebook 搜寻报警处理也都可以找到我，那我会努力定期更新。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啊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也都很欢迎留言，那我也会再来统整一下大家的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啊，最后就是我们的投稿单元，也持续的在征求大家的故事，欢迎大家来投稿。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